为什么有这个时代呢？其实我本来不想接。 多人都喜欢一说到编程的那个模型，就说你用的是 IQ 啊，还是用什么？用 Selector？其实我是不是太开票这个问题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底层的机制。其实从真正写程序的人是不应该关心，关心这些事情的人，关心什么？关心 Boot AL，他包装的是一个编程框架，而不是一个 IO 机制。Boot AL，ASIO，我觉得它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同意了繁琐的 IO 机制，但是它其实也还是比较繁琐的。我们下面就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一个典型的 Boot AL，ASIO 的这种，我为了和前面对比，也把它列出来。这个写的写代码不够尾，所以说看起来比较别扭。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也是编辑一个单，然后呢会用一个 if 来 test，而这个 if 来 test 是说我这两个测试成功之后会执行一个什么样的回调，我这一点就是 handler。那在 handler 和 tester 里面会再去发一个 if 的 test，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循环了，是吧？然后这个 activity 发出去之后，它其实同时还会发一个 if 的读取，然后 if 的读取就我假设这个零有10亿的投的，那其实大多数零都有投的，所以说会先把投给出来，然后会调配一个 handler 和 head 这样一个回调函数里面去做。那这个回调函数里面做其他代码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if 读，并且把读出来的数据交给 handler 的这些 body 这样一个函数去做，是吧？那在这个函数去做的话，因为所有的底层的数据都到了，所以就把这个相关的要做的事情做一遍，然后最后就是 if 再写出去。OK，然后最后一句的话是main 函数里的一个代码，是叫 l 四个的一个 run 函数。那这个 run 函数是什么？就是一个从队列里面不断的取消去，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通过事件来移动的。那么在主程序里面，其实就是从一个队列里面把所有的 l 事件给取出来，然后去执行它。OK，大概就是这样的。那 LSL 的模型其实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所有的和 IO 相关的东西，它都不会说只开在那里，那所有的都是通过回调方式来做。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代码其实很丑的，因为我们的代码全部被 IO 切成一片一片的，所有需要有 IO 的地方，我都必须用回调，然后我的代码就被切得支离破碎。这个是那个第一步是 ASL 的一个解决的问题。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简单的。那我觉得其实主要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5.1.7那个拉菲本的嘛，这个其实也是这样。因为不是 ASL，你可以认为是拉菲基本是最核心的东西。那在一个不是 ASL 之上加上一个 Web 先程或者说协程，那么就可以把这里面的所有的回调都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家用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就会导致说，这时候其实编程模型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后面提到的那个第三个信息啊，所以两个的关系是这样的。那我们还是再看简单回顾一下，就是 ASIO 的缺陷，它的缺陷和那个优缺点吧。我觉得优点是，我觉得它功能很好，基本上我觉得没得说。 好，这个我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然后我这里也讲一下那个天量子进程里面的最核心的一个概念，我这样，当然这里也说的比较深，那个其实这个只是一个逻辑上的概念，如果我们把赫克也认为足够轻量的话，它也是一个天量子进程的逻辑方案，我是这样看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个一定操作系统也在极力的去缩减那个赫克一个进程的开销，如果它足够把那个进程的代价去减少到最低的话，你可以认为我们不妨还是用最标准的因子的那个方案去做这个分子式的相关的事情。我这里描述不是说有倾向性的，因为我是希望给大家一个足够完整的一个方案，所以说因为我觉得条条路子不一定说你走不通别人就走不通，很可能他觉得这个路子比较有味道，那么去做了也许说不定就有别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所以我是不反对说用操作系统从优化操作系统进程这一个级别来去考虑跟公司间的问题，我还是对OK 当然这个进程的话它也可以是一个协同，也可以是虚拟机里面的一个结构，像 Allen 里面的进程其实就是一个结构，只不过说它由 Allen 的虚拟机进行调度，那一个结构体被调度，那它其实就是一个进程，那个所以说我的暂时无非就是一个执行体而已，这个执行体也算上了那个氢氨基进程，它的优点是很明显的，简单，写程序非常的直接，不需要开跳太多的东西，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写，这也是 Allen 我觉得比较聪明的原因，因为它的这个特点决定了说我的写程序是很容易的，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从做工程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最容易做的方式一定是最容易被接受，这个大家都不用怀疑的是理解。那我这里前面其实我讲的 Lightweight 的话，并不一定说真的是在 Allen 它可以直接的，然后我后面的话就讲一下 Allen 的那个氢氨基，就是 Allen 公式的第八。那这里的话我就不细说了，因为网上有很多观点，就是它首先它是一个 DIM 的东西，或者说它是 DIM 那边就是 Cassie 的，然后它是 DIM 氢氨基进程的，也有Allen 的大拿，就是 Allen 最早期的一个团队去，就参与了 Allen 最早的开发的一个人，这个名字我不太记得了，他对 Allen 风格的进发做了一个什么，这个是这个，他对 Allen 风格的进发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解释呢，也是有由来的，因为太多语言说我在自己的语言里面实现了 Allen 风格的进发，是吧，那么他就觉得有必要证明一下什么才是 Allen 风格的进程，所以我这里就不展开了，大家可以看这个电影看一下，然后但是我这里有一些其他的观点，但是我并不是说前面他提到的东西是错的，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提到的东西我觉得过于细，我认为 Allen 风格最重要的观念其实是我刚才就是讲的氢氨基进程观点，就是他用最简单自然易维护的方式去写最高效的服务体系，就是这里面几个关键词是一个是简单自然易维护，第二个是高效，高效是自然的，因为如果一个在现在这个当前的情况下，为什么大家会对 Allen 感兴趣，其实是因为 且还有一个就是自身越来越激烈。你做一个烂的网站，没有几个用户就崩了，那么肯定没人给你玩了，是吧？这所以说竞争越激烈，那么大家对那个网站的服务质量或者说经济等等这些都是有很高的要求。那这些所有的都或者迫使我们说要去高效的去做这件事情，这个高效是最低的。然后简单自然易维护呢，是我觉得是一些懒惰的心理，因为我们是不喜欢复杂的东西，我们喜欢写很舒服的去写，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很自然的需求，就是说我们要简单，要易维护。我不喜欢我今天写的代码明天就要重新写，是吧？OK， 那阿兰风格的并发，它解决这两个问题是什么？我觉得它进程的碳型化响应请求，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在传统的语言里面，为了提高并发，必然是有线程词，是吧？然后就会有锁，这是必然的，就是大家要一起干活。然后呢，就因为有资源，又有相互的竞争，所以说必然会有锁。那过多的考虑型同步和锁，还有互质相关的问题的话，那写程序就非常累，那我们就很不喜欢，是吧？所以说 Alan 他引入了一个概念，就是说我的精神需要考虑地方，就是锁啊等等这些乱七八糟。那么程序员听了自然很高兴，所以说我觉得碳型化响应请求是 Alan 风格阶层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简单自然原始的最重要的。然后易维护的话，我觉得这个倒是其实大家都这么看，就是基本上都还是倾向于说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其实 Alan 有些很明显，比如说 Alan 有就是首先我们服务器都是一样的，大家呢一个模式刻出来，那么很方便交流，也很方便去接手一个任务，接手一个别人的任务。那这个就是这也是 Alan 的一个原则，它有模式，它就是 behavior。今天头一个 topic 的陈立超给大家介绍了 Alan 的各种模式，连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模式，是用的最多的。那 behavior 其实就是编程的一个框架，就你只要写业务代码，你不需要关心说我这个 server 它其他的一些繁琐的事情怎么做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是减轻了你的工作量，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的代码都是一样的。当然那个范宇也提的，我包装以后自然就更看，就初学的就更看不懂，这个其实
学到东西就少了。
对，因为我要学的东西最多了，所以说就看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这个倒不矛盾，因为说我学习的时候的用法一定是和做工程的时候用法一定是一样的，这个我觉得无论哪个语言都是这样的。然后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服务器是非常易于使用的。常用表现在什么呢？就是一个服务器它的代码它可以很容易的就起来，而且是一个 node 里面可以起很多个服务器，是吧？这个多数的基层系统一般都是考虑说我一个进程就是一个服务器，这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呢，我所有服务器交互方式都是一样的，这所有的我觉得都是阿兰比较体现在说我易维护的一个特点。OK， 前面就是介绍了我对于前面讲的东西非常的抽象，也非常的明显，大家有疑问我讲的比较快，因为确实
不用这个。
choose from that state, your A 降低by the condition. 然后这时候A 马上就紧接着是在这个选择的范围，然后这时候同时 B 又给 A 发了一个选择，然后也是等于在选择对方的范围。这时候两边同时都在选择，就是发过去的请求对方都是有邮箱里，没有去请出来去执行它，因为当时都是在进行一个没有完成的一个请求里面，所以说两边就是相互等待。那如果两边都是用没有开发的方式去等的话，那么肯定就是通过。但是因为网络变成了大家都知道肯定都是用开发的，因为它就会变相的变成了一个各自都是超级的超级这种方式，这其实也是不错。因为大家说这好像是可以容忍的，这是不能容忍，因为我们正常的业务一定是长期时间超很长时间的一个比赛经常出现，所以仍然和出手一样也是这是一个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不要用同一标准去买，至少有一方不能用，是吧？我 A 给 B 可以发同一标准，B 就不能给 A 发，就是这样。那这样就变成什么呢？B 就会多了一个请求状态，因为我这个请求是一步发过去，然后回头再等这个消息回来的时候，我再做什么？但这时候其实我别的事情都做不了，这个其实是一个临界的状态，但他又不得不去处理别的请求，因为如果不处理别的请求的话，哎，又请求别人那里，是吧？别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必须处理，这样的话其实就会有一个临时状态。这个就是导致那个变成变量还有一个局面。对，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是按照我们的按理解释的，因为只要有同步标准的方法，然后它进程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好，第二个问题是进程内的 IO 存在。那个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新量级进程是通过创建足够多的进程，然后使得 IO 存储量降低，然后理论上来说最好是一个请求过来我就提供一个进程，这样的话就提供一个进程。但是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阿伦有一个概念，是说为了简化可暂时的编程，可暂时去看简化去执行的请求来，因为我们不能有所以后呈现这种麻烦，就觉得头疼。所以说，但这两条原则有时候是违背的，违背是出现在什么呢？当这个选择暂时是一个资源进程，这个资源进程往上没有这个选择，我提醒的。就什么叫资源进程？就是这个资源进程，它拥有某种资源，这个资源呢是不占的，是吧？那么就不可能说我会进行 就是我讲的倒不是说拖垮这个问题，拖垮其实这个问题是我这里描述其实没有描述这个问题，我描述的是什么呢？我描述的是因为我还在处理这个请求，使得很多其他的请求会存在在那里，倒不是说拖垮了这个请求。这里对对对，所以我这里也提的方案嘛，就是我是假设不会被拖垮，就是很多个请求过来以后，这个进程是熬得住的，但是他由于自己执行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复调用的语法行，导致说他自己锁在那里，然后后面的请求一直在那里。我提的这个问题不是拖垮的问题，所以解决方案很简单，就是改成异步调用就行，所有和 IO 相关的东西都改成异步调用。这个话题，所以还不太一样，大家明白这点。所以这两个问题都是归结于同一个问题，就是同步调用这个语法，就是说我只要为了简化代码，我代码里面有伪的同步调用，是吧？不管是伪的还是真，就是还是说操作系统。一样，都是因为都是在那里，都是导致了这个暂时没办法处理其他的情况。所以很显然，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说，同步调用这个语法行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再一个进一步的结论是，在 process 里面其实还是避免不了。像 SOL 那样去不断的回调那种，或者说我不回调的话，那我就处于一些中间的状态，所以就是这个可能的一些状态的话，会有很多个临时的，这个很多个临时会比回调更恐怖。维护临时状态其实比维护回调其实更恐怖的，因为回调其实是独立的去管理自己的这个状态的这个链。和别人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我用一个变量去记在一个process里面去记的话，那所有的请求的那个临时态的话都揉在一起了，这样的，所以会导致更复杂的问题。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就是那个资源系统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倒是可能有另一种思考方式啊。那如果就是假设你说之前你就讲，像你更直接点就是你就是文件型，
对，
可能文件型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的话，我是要确实要等到它写完我再返回，那这时候你就等着好了。就那你如果写来不写，说明就是你好像你原来你做干净的编程的时候，它就等在那边了。这是一种情况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其实无所谓，就是说它是就是你到告诉他去写了，你就得返回了，那
是有所谓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就等就好了。
就是这样的，
就是不能等。为什么不能等？因为他一旦等了，其他的请求都一直在这里。这样的话 ，IO 的并发程度不够。
但是这时候的话，你自己就是 A 进程本身也可以搞很多副本。
没办法有副本，因为它的状态是共享。二里面，如果你想让两个进程共享，
就是我支持 A 就是开很多进程，然后 B 它是。
对，
但是 A 可以有很多
课
嘛，你就不停的。
这个跟 A 没关系，我单独接下来看
B 的话
，B 进程外面我不知道有多少个 A 过来，但是他们的请求过来以后都在邮箱里，我只能取一个，然后取这一个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同步调用，那这时候我就卡在这里，其他的请求都在那里，但是我这时候其实这个进程理论上来说还能更多一些事情，因为我。如果把同步调用语法行代表，我把那个这个请求就比如说读出版的请求发出去之后，我紧接着去处理下一个请求的事情。
但是你 A 的话还是总要等到这个读的东西重回来，它才能再做其他事情。
所以说我这为什么说这那个就是不是在那一套，其实是有雷同的，就是 对单个 request 的处理的时间已经是一样的，只是说我对多个 request 来看的时候，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就变成了我多个 request 是同时进行，而不是说我这个请求时间完了之后，中间因为有一个等待，我这个事情还是这样进行，然后再另外一个，这个时间是一个请求，然后一个请求，再一个请求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用不用同步调用这个云厂房，那么它的程序是先投一个请求，然后第二个请求，那第二个请求中间会又说一个请求的那个异步调用回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是从逻辑上来说都会请求是并发的一个服务。
我想再简单点，就是我现在假设一百个进程要读同一文件
啊，
那这时候它来不及读，但就是 IO 生只能读，那当然是可以的嘛，这本来就是正常
啊，
对不对？你说你还能怎么样呢？就是不叫本能，没有其他办法。
你提的文件可能比较特殊啊，文件的话
文件
的是当然文件是这样的，文件是因为你是假设文件相互之间有依赖性，就是说
那就是我一个进程，就是那你刚才讲的自愿进程嘛，那自愿进程 B 的话，它去读负责去读一个文件，它就能点进去，对不
对？
那这时候其实就是说大家一百个进程去读都想读这个文件的时候，它其实一定是卡在那儿。
不一定的，文件系统一定是可以，就是说如果说我相互之间是没有依赖关系的话，
那
为什么不能进行？
那它就只有资源，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资源点，它可以开多个 B 去读这个，或者说读不对，就是去想这个地方。
我说的。是这样的，你说的也没错，从微观的角度来讲，你可以不认为它是一个资源进程，但是因为它拥有这个不是这样说吧，就是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就你那个 B 这个资源进程，就是不可以把里面的业务流程或什么再把它细化出去的那种，
对，
就是只能是这样子，它不能再细化，
不
能再细化
它进行的。你是把文件系统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把它，因为我是假设这个资源进程里面的每一个 request 都是
还是有这个解释啊。
对。OK， 那我这两个问题，还有人有什么问题？
我是刚才听说的方案，我认为可以就是很完美的解决资源进程问题，就是如果你认为这种方案它封闭人家的话，我认为肯定不是在资源进程，而是在你资源，对吧？应该是这个问题。
移封刷的问题是提高那个进程的。
我觉得怡峰说的话已经很清楚了，就是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把同步变成异步嘛。我的结论也是这样，我不是说艾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只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同步调用这个语法倒没用了，然后就会导致另外一个很神奇的话题是什么？就是我，这个倒是这样子的，就艾伦不是，艾伦其实跟我的系统是一样的，就是请求都会分成同步调用和异步调用，就是call 和 take， 就 Alan 是这样子的。那我遇到的困惑是什么呢？我底层的实现会导致我的接口发生变化。为什么发生变化？因为我原先觉得这里是同步调用，然后后来我发现，哇，这里我都把它拆成异步调用，明白这一点吗？就是我的实现会导致我的接口发生变化。我说的客户可能不是你说的那个，我说的客户是我系统内部，就是我一个系统内的组件，这个组件它提供的 API 是有时候是可以同步的，然后当然针对终端用户的话，通常都是先用我的那个直接用，然后我的那个系统里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使用者方便的关系的话，我通常都会是说我你向我发一个消息，我直接马上会给你的程序回报，这两个是消息绑在一起的，不管我中间做了什么，里面可能有 IO， 有可能有更多的很多东西，是吧？那我说的问题是在哪呢？说的问题是说的问题是在这里，就是说我因为在考虑这个函同步调用函数的或者 API 的实现的时候，我发现其中因为我别人同时也给我发同步消息，然后我不能给他发同步消息，或者我因为别的原因，我发现这里 IO 存在的现象很严重，我不得不把它改掉，改成什么呢？改成我这个函数，我并不是说我要客户马上就返回结果，那就并不是说想马上想用户返回结果，而是说我等到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那所以说这时候我的 API 就变了，就变成了一个异步调用，并且呢，另外还有一端就是单独的回包的一个函数，就会拆成同步函数就会拆成两个，这样子就过去。OK， 这个更多的细节我就不讲了吧，回头因为时间确实是比较紧张，所以回头大家如果也对这个话题有感兴趣的话，有现象再跟我交流一下。 我在考虑那个第二个版本的，就是资料站的模型的话，其实是其实更多考虑的就是同步调度语法到底应该怎么办的问题。那其实我这里其实推到了一个结论，我觉得并不一定好，但是可以解决我怎么说呢？就是应该这样说，其实我可以先描述一下，就是我在概念里面，其实阿伦就假设我们还有可能在这个东西啊，我其实是破坏了，我其实是为了这个提高并发的可能性，破坏了阿伦这个进程的单，就是叫什么串行化执行的这个原则，是为了使得什么呢？就是资源进程它在响应请求的时候也是不相互指摘的，是同时，就是说任何进程都可以同时处理多个的请求，然后在维护的就是说多个请求维护自己的状态。啊，这样的变化其实导致后面的结果是什么呢？其实是这样子的，我这个模型介于阿伦模型和传统的线程式的模型之间。为什么这样讲？就是传统的线程式模型是我到处都在讨论所谓的问题，但是我这个话题，我对话之后的一个模型是什么呢？就是进程其实还是只是同时只可能只是做一点事情，但是它是串行化的，就是这个时，就是从我刚才描述的时间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多个请求可以同时去响应，这个没问题。但是呢，我在这个进程的执行的，我看一个微观的这个进程执行的细节的时候，它又是就同时只可能一个请求被处理，就这是两刚才我说的 IO 重叠的这个概念，就它同时可以响应多个请求，但是呢同一时刻一个进程一定是只处理一个请求。这个好像有点拗，就是我说的是从宏观的那个你会是被请求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并行处理的，但是从微观的单个看某一个时刻的话，就是这个进程它只可能在某一个 CPU 里面被去执行，而不是说我在假如说是双核的话，就是这个请求在这个进程在这个核里面，这个请求在另外一个核里面，两个物理上是并行，这个情况下是我这里面是不允许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退化的版本，就是不用太考虑所问题，因为它是同一个时刻只会有一个执行，是吧？但是呢，还是会有所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哪怕你是一个只有一个执行，但是呢，它又是多个请求，因为有多个上下文嘛，会同时被执行，这时候会遇到也还是会有资源抢占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每个请求会被分线嘛，在这一个线段里面，我资源被这个资源之间的操作，其实马上在另外一个请求里面就被响应，是吧？那这举着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说我有一个进程，我要写 Hello World， 但是 Hello World 我不是同时写进去的，我是先写了一个 Hello， 再写了一个 Word， 然后另外一个进程。就我假设这个还是就是这样写的，但是我同时呢又有两个远程的请求是向我发出这样一个请求，那也就是说有两个请求同时在说我要执行 Hello World 这样两个的一个 IO 操作，那这时候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会出现 Hello Hello World World， 这是一种可能的出现的情况，也可能会出现 Hello World Hello World。但是我们希望的情况肯定是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就是两个是被串行，就是看起来是被串行，所以说还是会有所的概念，就是被
线或退化
有抢占式的概念。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这样做好处是什么？就是同步调用，真的就是你可以无所顾忌的用了，因为同步调用不会阻塞这个进程，同步调用不阻塞进程，这是我在那个这里面引入了一个核心的概念，这样，但是其实带来了额外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它还是会有锁的，就对资源还是要挑战。OK， 大概，但是这个锁呢，就不需要像传统的那个程序员一样那么着重的考虑，你是说得遇到资源相关的东西才会考虑锁？这样的话，所以说总结来说的话，这二点的模型大概是介于二点。但是我并不认为他的模型是说会优于阿伦，只是说因为用一种思考的方式，只是这样子而已。因为其实对于多数的程序的话，我觉得可能更适合的一个情况还是说相互之间发同步请求的机会会比较少，或者说对 IO 的并发请求的要求是那么高，好，我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你是特别指出这一点。就是按照这个模型其实是建立的，因为它是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信息不够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我不得不最后发现我这个系统是必须要改成，那就是必须把同步调用拆成必须的，这时候我的信息自然就大，就是我的老是在每做一个同步调用的时候，我在想一下，我这时候该用同步调用的模型啊，还是用异步调用的模型？这就是一个额外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概念。OK， 我觉得我的方案并不已经是完整了。但是我的理想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传统的开发者能够也可以有很好的基础的体验，就是分析之间能够像他的程序员一样。方便的，就没有什么负担的去解决，这是我的一个，甚至比阿伦还要更爽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然后，但是这样的一个系统一定是没办法像，就是至少从目前来说，它一定是没办法像阿伦那么成熟的。但是它的，大家把握住它的一个概念，就是它的出发点就是说，我尽可能的使用现有的一个编程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是这样的，这也是一个哲学。你可以认为说我选择按照这样一个程序中，然后可以方便的，而且从某种程度来说其实是更好的，更完善的一个方案，但是也可以选择这种有一定的迁就的成分在里面的一个方案。 OK， 那么我的话题大概大家有什么问题？
Hello world。
因为我在写 hello 的时候，两个都在写 hello 的时候，我是没有相互之间进行约束，说不允许这种情况，所以说会出现，还是要讲传统程序员，你为了保证 hello 和 word 一起写的习惯，要把这两个语句之上加一起写，对这个资源的锁，对，把对这个资源进行一个非基础的操作，使得这两个操作一定是被原子化的程序员是有这样的一个。去考虑这个问题的，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额外的带来的负担，所以不能认为说这个模型一定是比阿伦特模型更先进，只是说它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子。
其实说刚才主要是我觉得大家讲不清，主要是缺乏一个例子，但我刚才想到一个例子，可能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说到仅仅就是五幺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就他其实就是说他要做两件事情，就是他 A 进程他要做两件事，一件事情去组那个用户表，一件事情去组那个用户的 branch 表。那么这时候的话，按照我刚才说法的话，就是你应该等用户表读完再组那个用户好友表，这样就慢了。就是说他们的方案就是说应该是我先发出非技术请求去读用户表，然后马上在 A 再发用户请求去读 branch 表。然后呢？这时候这两件事情都是必须要完成的，所以我这时候在等，这时候我就性能就提高了，是这个情况。
我讲的话，其实这个没关系，这个是我觉得在无论在阿赖模型里面，还是在我后来提的这个东西里面，都是一样的情况，一定是在去单独的去提一个这个提成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去一定是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一样的。我提的话题是说我同一个进程内去说响应不同多个请求过来的时候该怎么办，不是说我要向外发多个请求的时候，那个是不一样的情况。
我需要说一下刚才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大家讨论偏了方向。我先说一下，因为明天今天下午我有一场是这个叫谈谈在二浪网络环境下的几种数据流程，然后这个问题最后这个问题归结在这个例子的话，是我认为的一个 example。然后呢，我大概说一下老许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二浪里面的一个进程有个进程作业列，对吧？然后呢，进来的消息都是他的作业，但是如果我的进程正好是一个代理进程，我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消息都发到其他的几个进程去。于是你上面来一个 hello world， 它分两处消息过来的，对吧？一个 hello world 是两个消息过来的。那么结论就是，这个 hello world 被分成让两个不同的图像去处理了，而最终得到的结果绝对不是 hello world。这种情况下呢，是必须把刚才来的这两个东西变成快捷，这是它的一个问题，必须在这进程里面就把它处理掉。而正好呢，这在我的那个概念里面是一个叫数据流转的问题。简单的说，它不应该在队列这个环节处理掉，它应该是一个别的处理方案。所以今天就不展开讲了。好。
广告，还有什么问题？
就你刚刚说的那个默和硬，就是实质上一个问题。我这么认为，就是说，它其实它确实阻塞了一个进程，在对这个进程来看，它就是很多的，是阻塞的。在其他的进程外部的来看的话，就是例如或这个环境来看，还有一个就是前面说的两个进程之间相互发消息的一个相互思索的问题。那我想的话，如果在 Along 里面没有这个，就是你如果用 Active Retrieval 的话，这确实是会很阻塞的。但是如果说你不这种方式的话，这个会也是变得例如。不用
那这个方案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不要用民法。OK， 还有什么问题？ 是这样的，我的那个电源的模型和他们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甚至配到一些细节上是不一样，就是实现任何不是干涉的。我其实我现在概念里面其实是两个模型互相并行，你想用一点零模型，想用二点零模型。刚才我说的这两个模型是不同的方案，就是它解决了一个问题，会战胜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两个底层是一样的，底层都是 ASRO 嘛，是吧？然后只是说上层这一块的，但是这个概念的理解上出现了问题。一个认为 process 应该碳基化的执行其中，一个认为 process 收到请求马上执行，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他们两个是在比较高层的那个编程的一个理念上产生了问题，所以说是这样一个概念。啊，对对对，你可以这么理解。OK， 还有什么？OK， 我趁大家还没问题的，还没提问题的时候，我说一下那个明天的安排。就明天中午的话，我初步设想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明天有一个那个沙龙嘛，我是想让大家是就从，因为沙龙也大概是就吃饭的时间，就明天的话大概会在西湖，就是不沙龙时间不在这里，沙龙时间可能会在西湖的某一个地方，然后大家那个我们会叫好外卖，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在这里开沙龙好像感觉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好的感觉，没有那种很随意的那种氛围，所以我觉得也解决了大家的一个心病嘛，就是我包括我自己也是，就这次来到这里本来是想看西湖的，但结果太忙了，西湖都没见到，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说明天这个沙龙的话也可以趁机可以走一走，大概是这样。然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然后人家只问人家对这些端的葡萄感兴趣的那地方拿着一个
大包包，边角
一点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么多人背景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领域也是有很广泛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如果沙龙的话，应该选和 topic 感兴趣，对这个 topic 感兴趣的人聚在一起。但我肯定不会选择精英跑进去的时候。
这样的，我觉得明天尽量少的，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避免啊，就尽量少的去涉及到太细节的技术问题，就尽量还是就是相对你可以认为是，我觉得大家都比较，因为我发现那个 top language 这个 group 很火是吧？远远它的火的程度远远超过 Alan China， 这个我觉得证明一点，就是大家都喜欢 YY 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发明天是发展这个特长。
这是哪个问题啊？
OK， 还有。OK， 今天比较晚了，我想有问题的话也线下再找我交流。OK， 大概今天晚上就到这里，感谢大家。